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的伦理观念呢，最终引导的、指导的是我们的行为。那么，别人也是从我们的行为上面看到我们心里的这个伦理和道德观念。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和道德呢？跟世人世界上的伦理道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却有本质的不同。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伦理与世人的伦理本质的不同是，我们是通向永恒，通向永恒，然后面向神而去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与世界有根本性的不同的一个态度和看法。虽然在很多表现上面行为上面可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个根源和本质以及最终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说到伦理呢，当然跟道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而道德的善与恶、好与坏，往往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来做出判断。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行为判断的一个标准或者说依据。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这个行为是好或者不好，是善或者不善，不善就是恶那么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来判断这件事情我该做还是不该做，或者这件事情我做了我怎么去判断是好坏还是善恶。那么普遍来说呢，就是我们用通过四个依据来看、来判断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个行为，准确的说行为我们慢慢会特别要注重我们这个语言的准确事情跟行为是两回事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么我们来看行为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行为是善是恶是好是坏呢？我们往往通过四个依据来判断。第一个就是行为的后果这是最简单直接就是广泛，就这一个行为产生什么后果，根据这个后果来判断这个行为是善或者是恶，是好或者是不好。那么这个后果呢，如果更加准确的说，是一个行为的对象行为的对象，这个行为的对象它本来不存在，因为你这个行为完成了，这个对象出现了，就是这个后果出现了所以那么我们就根据行为所产生的这个后果来判断这个行为是善是恶。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用去管这个行为发生的时候它的一个所谓的情势或者形式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用什么方式发生，用什么这个手段去推进，然后作用在什么事情上面，或者作用在哪一个人上面这些东西我们通通不用去考虑它，不用去考虑它，就只考虑这个行为产生什么后果，根据这个后果来判断行为的好与坏。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偷窃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别人的财物在他不是自愿的情况下被我们夺取了，或者说摄取了，这就是偷窃的后果偷窃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他人所拥有的在他不自愿的情况下被我获取了，这就是偷窃。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偷窃的后果来说，偷窃一定是恶的，一定是恶的。我们不用管这个被偷窃的人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人，也不用管我用什么方式去偷窃我为什么要偷窃偷他的，通通不用管，就是只管这个后果，就是他的东西他不愿意，但是却被我得到了。那这个只根据行为的后果来判断善恶呢看上去是很清晰明了 也很容易操作，但是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所谓的劫富济贫到底是善还是恶，就是把富人的财产把它获取过来分给穷人，那这个到底是善还是恶呢？当然了，我们要把富人的财产获取过来，他肯定不情愿，那富人肯定不情愿，但是今天基本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多多少少都在做这件事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哪怕所谓的被人家说为野蛮资本主义的政府，所谓野蛮资本主义是什么呢？就完全不考虑社会公益公平，完全不考虑，就是所谓的绝对的优胜劣汰啊，这个绝对的优胜劣汰就是赢家通吃，弱者淘汰，就是这样，不用政府不用去扮演一个所谓的平衡的一个角色，不需要啊，这就是所谓的野蛮资本主义。但是即便是被人称之为野蛮资本主义的一些国家和政府，他们也会或多或少做所谓劫富济贫的事情啊，就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有钱人的税率基本上是高一点啊，穷人的税率基本上是低一点，甚至免税都有可能，如果你这个低于他的一个限额哈。那么至于有钱人他们用过什么方式去逃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哈。但是作为政府层面，无论是什么政府，多多少少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做劫富济贫的事啊，都是违背有钱人的愿望把他的一部分所有获取过来。所以呢，如果仅仅根据这个后果来判断，那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是恶的。那如果只看这一件事情，当然了，人的政府当然是恶，因为本来是由罪人组成的政府。但是，神也把普遍的恩典透过这个世界上的政府行出来。政府不是空空待见的，政府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所以那依然是有神的恩典或者良善透过政府行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方面来看行为的后果，就是来根据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这个行为的善恶。只看后果看上去是非常清晰明了非常容易操作，但是会产生一些问题哈。这样的话呢，人们就来看，从第二个角度来看这个行为的好与坏，就不仅仅是看这个行为带来什么后果，而看这个行为的情势情势呢稍微就是比较就是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基本上看一个行为的发生涉及七个方面，一个行为的发生有七个方面人当然是人，谁发出这个行为，谁受到这个行为的影响人。第二个就是到底是什么事情，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第三，在什么地方发生，地点。第四，手段，就是with what means 就是通过什么means 把它传递出去手段。所以呢，这个跟方式又有点不同跟这个行为的方式有点不同。所以手段跟方式看上去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又说，那英文那个手段就是说它是一个通过什么途径把这个行为传递出去，方式呢可能就是通过什么方法比如说我要到达那个达到那个目标，我先往东走再往西走，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就这样 OK。 人事地点手段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方式你怎样去做，时间所以我们考虑一个行为是善是恶，我们把这七样东西全部都放在一起考虑，再来判断这个行为到底是善或是恶。那么这七样东西在一起呢，它可以让原本好的行为更好原本好的行为更好，那么它也可以让原本恶的行为更加的恶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么你看，我们主耶稣他有一次单独去见一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然后指出这个妇人的这个罪，然后也告诉这个妇人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活水的江河，可以满足他的饥渴 那么主耶稣呢，他没有选择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众人面前啊去传讲啊，在一其实很长的一番对话哈、啊，一篇讲论，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主耶稣还是单独的，可以说主耶稣特别创造了一个机会，跟这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单独见面，跟他讲。这一方面呢，当然是让这个妇人得到了真理的教导，找到了活水的江河；另外一方面呢，显然主耶稣也考虑到顾念这个妇人她的尊严啊，所以呢，就是谁做这件事情。耶稣谁接受这件事情，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这是第一个要素。人，第二什么事啊？看上去是来打水，然后最后就引发出到哪里可以有活水的江河啊？主耶稣教导这个真理给这个妇人，什么地点发生在这个井边啊？是一个没有什么其他人在场，是在这个井边。然后呢，借着这个井，主耶稣很自然的就是引出他要教导的话题，就是活水的江河。然后这个井的水是不能解，地上的水是不能解人永远的饥渴。手段用什么方式？主耶稣做这个事情很有技巧，对不对？先让这个女人给他水喝啊，他把这个话题打开。主耶稣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技巧，他有他的方式。然后时间中午啊，大中午的时候啊，人很少。所以这我们说的这七样的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形式。但这个根据这个形式，我们可以来得出主耶稣他这件良善的事情更加良善了，更加良善。那么这个还有就是根据这个行为发生的这七样这个形式来判断，就是一个恶的事情它可以变得更加的恶啊。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私底下啊散布各样的谣言啊，这个传播纷争是不好，是不好。但是我们如果到众人面前去做假见证陷害人，那就更加不好了啊，那就更加不好。所以看上去是同样的事情，就是说谎言啊，去散布谣言，去伤害别人，无论是他的声誉啊，无论是各个方面，是同样一件事。但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情势是不一样的啊，你私底下去跟人家讲，或者你在众人面前，在法庭上，在法官面前你公开讲做见证啊，是不一样，形式不一样，所以让这个本来不好的事情变得更加的不好啊。那么甚至就仅仅根据这个情势就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来判断，这就稍微的不好像不是那么简单明了，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根据后果，根据后果不管中间的过程啊，动机啊，什么地点时间都统统不管，只管这个后果，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根据环境情势。第三个就是目的啊，目的呢就发起这个行动的目的往往跟动机呢是非常相似啊，就发起这个行动它是为了达到那个目的啊，那个要达到这个目的成为它的一个动机，就是根据它的目的来判断这个行为的善与恶啊。那么很多的时候呢，这个目的呢跟结果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啊，所以这就跟第一个就有一定的矛盾的地方。因为第一个他可以说我不管你的目的，我只管这件事情发生所带来的结果啊，或者说对象，这个对象原来没有这个，你这件事情行为发出了产生了啊，就是这个对象。那么目的很多时候跟这个结果是一致，但是很多时候也不一致啊，也不一致。那怎么判呢？那这个时候就会就一些人倾向于结果，一些人倾向于目的，觉得目的还是更重要啊。所以其实当我们来考虑行动的目的的时候呢，就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不能忽略，一定要考虑，就是直接目的和最终的目的啊，或者说间接目的啊。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有很多哈啊，你像很多人他为了达到一个伟大的目标啊，伟大的目标，这个目标他甚至 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啊，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我们看到人类历史当中有很多所谓这种所谓英雄人物，是不是啊？他为了一个他心中伟大的理想、伟大的目标啊，比如说国家强大呀、民族复兴呐、这样这样，他甚至就是愿意牺牲自己。那么有很多这样的所谓的英雄哈、比如说他去舍命啊，去投入战斗，是不是啊？那么投入战斗，这是他的一个目的，或者说直接目的。但他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希望战斗得胜以后呢，不仅仅是自己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他所为之战斗的这个你说国家也好，民族也好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强大呀、或者怎样。所以这就是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么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让当时的教会感到非常的震惊啊。我们知道在16世纪啊，17世纪也包括18世纪，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宣教士们传福音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啊，非常非常的火热啊。我曾经就是在教会当中给大家看过一个电影的片段啊，好几次传教啊，传教就是讲这个基督教耶稣会的宣教士去到南美去传教啊，一开始就被当地的土著啊就迫害啊、杀害啊、丢到河里去啊。他最后有一个宣教士终于就把福音带到当地的土著人当中去了啊，这是真实的事件，讲的是耶稣会的宣教士啊，这是一个意大利导演导的啊，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电影啊，没有之一啊。那么他是耶稣会的宣教士，耶稣会的宣教士是非常非常就是敬虔爱主，就是不顾性命的耶稣会的宣教士。但是在耶稣会的宣教士的宣教历史当中，有一位居然叛教了，耶稣会的宣教士叛教了，公众当众宣布他离弃基督信仰，这在当时教会啊是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当时还是罗马教会嘛，罗马教会非常震惊，他说在耶稣会宣教士这可能有上千年历史了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从来没有过的。但有一个宣教士叛教，在哪里叛教？在日本叛教。那么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传教的那个电影的导演呢，他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沉默》，就是讲这个事件啊。那么这个事件事实上是非常震动教会的，居然耶稣会的宣教士叛教，而且这个宣教士是非常有名非常虔诚的这个费雷拉一个意大利的宣教士，结果在日本就叛教。那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7世纪初，当时日本这个德川政府啊就严禁基督教会啊，严禁人信靠耶稣，那么违背的人非常残酷的迫害杀害，极其残酷。你说耶稣会的宣教士那什么苦没受过呀，对不对？什么苦都受过，但是居然在那个日本德川政府下面挺不住了。那么那个沉默那个电影就描述那段历史，他只是就是描述了部分当时日本迫害基督徒的一些非常非常残酷的方法，但是没有办法全部描述，那不可想象啊。那么当时教会极度震惊，教会就去调查这件事情啊，这是对教会影响非常重大，调查这件事情。后来呢，慢慢随着那个深入的调查呀，已经后来过去很多年，很多人持续不断的要搞清楚当时的真相，为什么这个费雷拉他居然叛教啊？当然一方面是这个逼迫的残酷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后来人们也发现了，当时在日本很多基督徒，不仅是本土的，还有海外来的宣教士，很多人选择自杀。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不可以自杀，是不是？自杀是极其可怕的罪，是对上帝对我主权的一个否定， 自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对上帝是我生命的主的一个否定，这是极大的罪，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自杀。但是当时在日本有些基督徒选择自杀，那这个行为在教会来看当然是恶的，当然是恶的。后来人们去调查去发现，哦，因为当时为什么很多人自杀呢？因为在那种残酷的逼迫下面，没有人可以说不泄密的，因为他要追查其他的嘛。那很多基督徒选择为了保护别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没有人可以在这种残酷逼迫下说保守秘密不说，做不到，选择自杀。后来人们发现那个费雷拉神父呢，他叛教其实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所以一直到今天依然有从十七世纪流传下来的基督徒在日本依然有，还没有被灭尽呢。那么那当然今天的日本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但是这个确实是日本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啊，我们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呐，神是轻慢不得的啊。我不想做过多的衍生，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人类历史，其实这些事情神都纪念的。你把一杯凉水给他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上帝纪念；你如果苦待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上帝也知道的，也知道。但我也不想做过多延伸。但是我说这件事情，为什么用目的来判断这个行为呢？自杀是当时的基督徒，或者说那个费雷拉教父，他的直接行为，或者说直接目的。我就要自杀，我就要叛教，是不是？这是直接，这当然是恶，不好。但是慢慢发现，哦，他最终的目的，他的间接目的是什么呢？他要保护别人，他要保护别人。有些人选择自杀，有些人选择叛教，他目的是为了保护别人，所以你就很难去判断。当这个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或者最终目的放在一起，当然这是不能不考虑的。我们不能只根据这个行动的结果，我们也要根据这个行动的目的。那根据这个行动的目的呢，我们就要考虑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那么第四样来判断一个行为的善与恶，我们根据它的意向。意向是什么呢？意向跟目的有不同的地方。意向是我要完成这个目的或者达到这个结果，我的计划和决心，这个叫意向，那么目的是意志或者意向所瞄准的结果，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有多么的坚定，你做这件事情你是多么的付出，我们根据这个来判断这个你这个行为的善与恶。那么当然也非常清楚知道，好的意向就让这个行为更好。我非常坚定的要做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本身的目的是好的，那让这件事情就可以更好，更好。那么如果我非常坚定的要做这件事情，那也可以让一个恶的事情更加的恶，所以我们根据人的意向来判断善与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这个努力就是意向啊，意志啊，我要向着天国那个目标就是努力。所以这个意志就让这个行为更加的美好啊，就好像使徒保罗说的，我要向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都是一种自己意志的表达，是不是？意志的表达，我要坚强，我要不放弃，我要不气馁啊！我要向标杆直跑，这是意志的表达，这让他的这个行为更美，更美。那么坏的意志使坏的行为更坏，大家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呢？圣经中有没有这种坏的意志让坏的行为更坏？我们刚才看到有好的，是不是？努力向标杆直跑啊，这种强大的意志。让这个行为更美，那有没有坏的意志？让坏的行为更坏。犹大卖主，
对，这是个坏的意志啊！这其实不仅仅是就是犹大亲吻耶稣那一个举动，就是犹大谋划这件事情谋划了好久的。他谋划这件事谋划好久，他单独找到祭司，他做了计划，是不是？而且他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然后他找到最合适的时候实施他的计划，这是对不起啊，这都是他一个强大的意志在支撑他。所以这让犹大这个行为更加的邪恶了，啊！还有那个拉麦，啊，那个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哈，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啊，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所以这是强烈的意志。强烈的意志，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宣言，甚至说发出这样的一个誓言，表达他心中这个强烈的意志，强烈的愿望，所以让他这个行为啊，最后就是报复这个行为更加的邪恶，这是我们来判断事情一个行为来判断是善是恶，我们往往更从这四个方面，一个是行为的后果，一个是行为的形式，一个是行为的目的，目的有直接间接，还有最后就是行为的意志或者说意向，最后呢，其实在这四样当中呢，其实最值得我们基督徒来看重的是目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目的是怎样，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的目的是向永恒而去，是向永恒的上帝而去的，所以目的成为我们判断行为善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结果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不能只看结果，因为只看结果，你看耶稣在世界上传福音就很失败耶稣被钉十字架，门徒都跑了，这结果好像看上去是很失败，但是耶稣的行为是非常良善的因为他的目的当然了，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是完全不一样圣灵降下带领福音他世界传当然不一样，但是仅仅看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的上帝在世界上这三十几年的行为的话，只看他的结果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但是目的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看目的那么这里大家可以讨论一个问题有没有中性的行为，中性的，什么是中性呢？不是善也不是不善你这种行为你没有办法去说它是善行为，它是不善的行为，或者说恶的行为，没有办法，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存在？吃喝，圣经说我们吃喝是为什么呢？为荣耀神他有目的所以我们就要根据这个目的来判断这个行为。所以我先说对于对于中性的行为这个教会历史当中两大派，一大派呢就是说有中性的行为你不能说他是善的，你不能说他是不善的。那么这一派的代表性人物呢，就是圣方济或者圣方济各大家知道这位就是很多人很喜欢他圣方济各，他以他为代表，他认为有中性的行为，你不能把所有的行为都分为善或不善那么还有一派就是说没有中心的行为，一切的行为你从整体来看一定还是可以区分出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那么这一派的代表性人物是谁呢？大家猜一下，奥古斯丁不是奥古斯丁，是阿奎那。阿奎那托马斯·阿奎那，他写过《神学大全》，他其实不仅是对教会的贡献他对整个 人的这种思想，不仅仅是欧洲文化了，都有非常大的贡献。他写《神学大全》，他在《神学大全》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说他认为没有中性的行为，就一切的行为，你从整体来看，他都有善与不善，善与恶。好，我们大家讨论，我支持谁？这里没有标准答案，我想没有啊，不要因为他是圣方济各，他是阿圭那，我们就去，不要啊，就是说他们心中有圣灵，我心中有圣灵啊，没有标准答案，我只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稍微的更多的思想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当我们思想的时候，不仅我们可以去判对很多行为有我们自己的判断，大至国家大事是不是，小至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对我自己有一个引导啊，对我自己有一个引导。好，第一，大家讨论我支持什么样的观点，就是有中性的行为或者没有中性的行为。中性的行为呢，就是你对这个行为你不能去区分它是善或者不善。所以就举这个例子，吃喝就是对吃喝这件事情事实上还是可以进行善恶的判断，这是阿奎那的观点，就是你如果是为了荣耀神吃喝那就是善，你如果是为着就是吃喝淫那个淫欲吃喝啊养乐那就是恶，所以对吃喝这件事情还是可以进行区分。所以什么叫就是对于中性行为的是否存在，那么我说它不存在，就是说一切的行为都可以分出善恶来，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有些行为你分不出善恶，这就是认为中性的行为是存在的，就是说有些行为你分不出它的善恶。你比如说刚才吃喝确实分得出来，因为圣经说我们无论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你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
用目的
是否
荣耀神来判断的话，就是荣耀神的就是善，
不荣
耀神
就是恶，就是没有中心。对，但是不是就是说有些行为你没有办法用是否荣耀神来进行判断有没有这样的行为那就是大家都认为是没有中心的行为。说到呼吸啊，这个又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伦理与行为的第一课。伦理与行为的第一课，我们把行为分成两类，是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一类是人的行为，人之行为；一类是人性行为。那呼吸属于哪一类呢？人性行为。我们说，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讨论，只讨论第一类。只讨论第一类，就是人的行为或者人之行为，我们不讨论人性行为所以就是包括中性的行为，包括非中性的行为没有中性，我们所谈的所有的行为都是指人的行为或者人之行为那么不包括这个人性行为。但是说到这里如果我们真正的认真去思考上帝奇妙的创造，只有人的呼吸节奏我们自己控制我刚看了一个小视频，那个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就是猎豹跑得最快哺乳动物当中跑得最快猎豹，但是猎豹必须是跑一步就是呼吸一次，跑一步呼吸一次，它没有办法就是跑一步呼吸两次三次，做不到所以它只能一步一次一步一次，所以猎豹呢最多就是全力奔跑三分钟他就不行了，他就不行了。然后这就是为什么人可以战胜猎豹，因为人是可以，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呼吸节奏的，我可以跑一步呼吸一次，我也可以跑一步呼吸三次， 上帝只就把这个恩赐给我们，别的没有的啊。所以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当中啊，所以就是即便是呼吸，我们有某些相对的自主权在上面，而这个自主权其实有其他的被造物是没有啊。好，那有没有中心的行为，就是我们抛开人性行为不谈哈，就是即便是人性行为，我们人作为人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跟其他的被造物有一点不同。你说比其他的被造物，他们很多他没有自主，他一点自主，你像他的发情期、产卵期，他一点自主权都没有，那跟他自己没关系。但是我们人可以啊，所以好，那大家都认为没有中心的行为是吗？就是说只谈人的行为，人之行为上面来看的话，就一切行为都可以分善恶，大家都是这样看的吗？就是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看呢，我们就要非常的就是要警醒，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那句话哈，无论善恶神都知道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下，就是睡觉，对，睡觉没有办法区分善恶，那其实睡觉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人性行为啊，就是睡眠呐、吃饭呐、补充营养啊，人性行为。好，但是睡觉是这样的，你要说到睡觉，我以前认识一些韩国弟兄姊妹，我感谢神呐，神没有把我放到韩国，在韩国做牧师很辛苦的。韩国牧师早上4点钟起来跑到山上去祷告啊，好多好多韩国牧师是这样的。所以他对他的睡觉他进行管理。所以那有些人4点钟爬起来干什么呢？他去盯着股市，对不对？我第一个可以抢 OK， 那不一样。有些人4点钟爬起来跑到山上去祷告，有些人4点钟爬起来就是他要发财，他要炒股票。所以好了，那么如果呢，就是我们都认为没有中心的行为，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分善恶的话，当然了，我就像刚才说，这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啊。但是如果你是这样想，你就千万千万要记得另外一句话，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我们人身上确实是有神的形象，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赐，我们必须要用出来啊。很多事情其他的被造物他不用去想，不用去判断，因为上帝没有给他这个恩赐，但是上帝给了人，所以我们要去想，要去判断。但是当我们去想去判断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所以我们来判断啊，他这个行为我们怎么样去看他的善与恶。那么最最重要不是怎么去判断别人的行为，最重要是我们自己啊，就是带领我自己，我做这件事情啊，我希望达到一个什么后果，我的目的，我的直接目的，我的间接目的，我做这件事情我怎样去做，什么时候去做，用什么方式去做啊，然后我用多大的意志力去做啊。最后给大家一个思考题，大家可以思考，我们下次再来讨论哈。就是比方说一个人他想到教堂里去奉献啊，他带了好多钱，就像那个寡妇啊，要去到圣殿啊，把自己平生所有的要投到圣殿的奉献箱里啊。有个人也是这样的啊，他带了很多钱，他到教堂里去奉献，结果他在去教堂的那个路上，他的钱被人偷了啊，他的钱被人偷了。那问题是什么呢？那他的这个行为的良善还存不存在啊？钱被偷了啊，或者说好，如果认为存在的话，那他这个行为的良善有没有减少？因为这个钱被偷这件事情发生，有没有减少啊？我们大家可以讨论，我们下次再来讨论。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成人主义学都在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而基督徒的伦理呢，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行为表达我们心中的伦理啊。所以最最重要的不是让我们 啊，去看别人，最重要是看我们自己。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乃是行在光明当中，不是落在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